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歌，今天继续为您朗读《无语问上帝》。《无语问上帝》第二部第八章，无遮蔽之光。创世纪以记载一个小家族定居在埃及地作为结束，而这个家族小到可以把所有儿子的名字都登载在圣经的篇幅里。但到了下一卷书出埃及记，开宗明义却出现了一大堆以色列人在法老王的强制统治下充当奴隶。圣经中找不到任何其他地方记载这当中40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过很多关于约瑟故事的证道，也有不少讲员谈到摩西出埃及时所发生的神迹奇事，但是从没听过一篇讲章是论到这中间的400年历史。我们喜欢圣经中那些辉煌胜利的故事，而习惯于跳过一些沉寂的篇幅。我们的失望心情会不会有些是源自这种习惯呢？我们总是急着要跳到那些奴身得赎的精彩故事。然而仔细想想，这段几乎是美国历史2倍的时间内，圣经却是无可奉告。上天对于人世间毫无声响，一片寂静，你能说这些在埃及地的希伯来奴隶对上帝不失望透顶吗？设想你是个希伯来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小你就听惯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伟大应许。有一天，你的国要成为大国，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然度日。上帝不但向亚伯拉罕启示说这些话，而且还一再地对以撒、雅各说。作为孩子的你，也许很顺服地背诵着这些应许，但难免会觉得像是在背诵神话故事一般。什么大国？你和你的隔壁邻居不是正在当世间最大国的奴隶吗？而且每天受羞辱、受鞭打，同胞兄弟才出生就已惨遭毒手。至于那块所谓的肥沃的应许之地，正坐落在东方的某个地方，听说还被4王5王分别占领着呢。400年的沉默，到了摩西时代，突然出现了期盼许久、难以置信的变化。首先是上帝亲自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然后大声说：我的百姓受够了痛苦，现在要看看我怎么来处理。接着他施展了史上所见最雄伟的大能，以如此壮阔的手法10次介入其间，使得埃及全地无人不相信希伯来人的上帝真是活神。成千上万的青蛙、狮子、苍蝇、冰雹、蝗虫无一不证实造物主的可敬可畏。之后40年旷野的漂流，上帝耐心带领他的百姓，就像父亲背负子女一般，供养他们衣食住行的需要，每天安排他们的行程，并且为他们征战。上帝不公平、缄默、隐藏，这些问题一定困扰过以色列百姓，直到摩西时代，上帝终于露面，罚恶赏善，亲口向人说清楚、讲明白，并且显现自己。先是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后来再以云柱、火柱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即使上帝如此直接的介入，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反应中仍可以领悟到，任何权势都有其天生的局限。能力虽然神通广大，却无法控制爱。出埃及时有十灾的大神迹显出上帝征服法老的大能，但在民数记所记载的以色列十次的悖逆也显出能力的无能，无法达到上帝最渴望的。他的百姓对他的爱和忠贞，即使展现十项全能，令人目不暇接，也无法使百姓来信靠并跟随他。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些以色列人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环顾四周我们生活的时代，尽管有无法无天的强权势力，要让人否认上帝、咒诅家人、当苦力，甚至吃食粪便、杀害亲朋骨肉，这些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但只有一件不在，他们无法强迫人来爱他们。爱不是按权力法则而运作的，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上帝在运用他的能力上有时显得不够大方。他造我们来爱他，但是最壮观的神迹奇事，也是我们常偷偷想看的，却无法培育出这种爱。就像哈尔说的，上帝的难题不是他不能做事，而是因为他爱世人，爱把上帝搞复杂了，就像爱让每一个生命变得错综复杂一般。因此当他的爱被冷落拒绝时，就连万物主宰的上帝也仿佛手足无措，就像一个父母失去他最宝贵的儿女时一样，不知如何是好。圣经就有段记载，道出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心声。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随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围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然而全知的上帝早已料到以色列民会有悲哀的结局。我未领他们进入那地之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他的子民聚在约旦河边，跃跃欲试，想着要有所改变时，上帝便让他们异尝当上帝的滋味。上帝多么渴望他的百姓能存敬畏的心，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然而在旷野三番四次的背叛已造成损伤。上帝预告 百姓还会有一次严重的叛逆，也警告那日我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他的语气带着放弃的不知归去的味道，就如同一个吸毒少年的父母面对孩子自我毁灭的情景感到无助，又如一个犯上酒瘾女子的丈夫听腻了堕落妻子永远是明天戒酒的那份痛心。上帝接着派了一份奇特的作业给摩西，要他写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这首歌传达了上帝的心声，一个遭到遗弃的恋人哀伤的心。如此，在立国之时还沉迷在跨越约旦河的陶醉时，以色列百姓就首演了这好像国歌般的奇特曲子，没有盼望，只有毁灭的宣告。他们先咏唱那段蒙恩的时光，上帝从荒凉之地救出他们，像眼中同人一般珍爱他们，之后便是可怕的悖逆。歌曲预告他们会忘记那位生养他们的上帝，再唱到将因之而来的苦难、遍地饥荒、瘟疫、饮血的箭等等。以色列民便是在这悲喜交加、响彻耳际的乐声中踏进应许地。我像一头猎犬，沿着他们在旷野漂泊的轨迹一路撑着，想要找出任何线索。会幕中上帝临在时所显现的光，百姓所吃的神奇早餐，以及一群心中不快的以色列民拖拖拉拉地沿着沙漠地走向应许之地，却愈走愈泄气的40年。世人对上帝失望的秘密因素就在其间吗？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经常渴望上帝能够直接的显现行事，但从以色列人惊人的失败记录来看，这种直接的显现只有带来一些坏处。他们立刻碰到的难题便是缺乏个人的自由，要跟这位圣洁的上帝这么亲近，就得禁绝性行为、经期、血漏、某些衣服的质料、某类的餐饮等，这些都可能成为逾越了他圣洁律例的范畴，成为选民还是有代价的。正如上帝无法与罪人一同居住一般，以色列人竟也发现与上帝的圣洁是如此格格不入。琐碎的小事好像最容易困扰以色列民，譬如他们经常抱怨的食物，除了几次例外，他们在旷野40年每天吃一样的食物，每早晨降下来像蜂蜜滋味的玛拿。每日吃同样单调的食物，比起为奴的日子应该还算小事吧，可是听听他们怎么抱怨。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除了这些生活琐事，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存在，那就是上帝越靠近他们，他们就觉得离上帝越远。摩西设下一些巨细靡遗且不得有任何闪失的亲近上帝的条例，以色列人也可以目睹上帝在至圣山与民同在的迹象，但就是没人敢闯进至圣所。如果你想知道以色列民与上帝享有怎样的一对一的关系，且听听他们怎么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 又说，不要听上帝和我们说话，也不要见那同在的火光，恐怕我们死亡。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曾经在一次实验中，因为注视由镜片反射的光而烧伤了视网膜，导致暂时失明。即使他接连三天把自己关在完全不透光的暗室中，那股强光的影像仍然无法从他的视觉中消失。他描述说，我虽然使尽一切办法不去想太阳的事，但只要有一丝一毫有光的意念出现，就算我在暗室中也仿佛看到光的真相一样。事实上，如果当时他注视那个镜片的反射光再多几分钟，恐怕就会永远失去视力。可见肉眼的接受力是无法承受那无遮蔽的日光的。牛顿的实验如同一个比喻，帮助我们更了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日子所学到的功课。我们本来试图让宇宙的主能活生生地在他们中间行动，到最后，千万个欢喜逃离埃及的民众中，却只剩两个幸存者。如果你只能勉强注视烛光而已，你怎敢正视阳光？先知以赛亚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如果上帝把自己隐藏起来，也许我们应该为此庆幸，而不是大失所望吧。未完待续。